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2月2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今天是圣诞除夕夜，祝美国之音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阖家幸福。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回绝要求释放被拘留的加拿大公民的呼吁；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美中贸易摩擦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更大；中国709被抓律师王全章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12月26号在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加拿大、美国及其盟国要求中国释放在中国被拘禁的加拿大公民，中国政府星期一回绝了这一要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说，中方对加拿大以及美国等个别国家发表的相关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北京当局这个月拘留了加拿大公民、前外交官和国际智库国际危机组织顾问康明凯和商人斯帕沃尔，并指控他们从事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此外，还有一个在中国教英语的加拿大女子被拘留，目前正在等候递解出境。在此之前，加拿大履行跟美国签订的引渡条约的义务，拘捕了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美国指控华为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的法律，将美国技术产品转卖给伊朗。中国当局随后警告说，加拿大假如不释放孟晚舟，必将有严重后果。加拿大外长方慧兰星期六呼吁盟国支持加拿大谋求被拘留的加拿大公民获释，并指出中国的这种报复性抓人做法对整个国际社会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英国、德国和欧盟都发表声明，表示关切中国的这种具信式报复性抓人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对英国和欧盟的声明表示不屑一顾。他表示，有关国家似乎是对不同的国家的公民有不同的标准，这件事和英国、欧盟有什么关系？另一方面，德国星期天表示严重关切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留。一天前，加拿大政府呼吁盟国支持争取他们获释。德国外交部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业咨询顾问斯帕沃尔的案件。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我们深切关注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留可能有政治动机在内，我们呼吁根据公平的标准和法治处理有关案件。德国外交部的声明说，加拿大遵守其国际义务，履行跟美国签订的引渡条约的规定。我们跟加拿大一样，坚信法治是一切自由社会的基础。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说，从2019年1月1号起调整一些产品的出口和进口关税。中国财政部星期天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一份声明说，对化肥、铁矿砂、木浆等94项商品不再征收出口关税。声明还说，将对700余项商品实施进口暂停税率，包括新增对部分药品生产原料等产品实施零关税。中国财政部的声明还说，2019年7月1号起，中国将对298项信息产品这个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率会税率实施第四步降税，同时对部分信息技术产品的暂定税率做相应的调整。 中国的一份研究报告说，美中贸易摩擦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持续时间更长，而对美国的经济负面影响则持续时间相对较短。被称为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星期一发布2019年经济蓝皮书，对中国明年的经济前景做出较为悲观的预测，认为明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持续下滑， GDP 增长率在 6.4% 左右，比2018年回落 0.2 个百分点。而明年影响中国经济的最大外部冲击是美中贸易摩擦。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模型室主任娄峰称，模拟分析显示，中国和美国 GDP 的增速均有所下降，但随着贸易摩擦加剧，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大于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所以贸易摩擦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份蓝皮书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强协商与谈判，尽量避免贸易战进一步升级。最近似乎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做出一些让步，其中包括恢复进口美国大豆和削减从美国进口汽车的关税。此外，在关键的技术转让问题上，中国的人大星期天还提出一项草案，禁止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外商转让技术。好，过去一年，美中两国就贸易问题、世界观和国家安全问题冲突不断。在接下来的2019年，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能否达成贸易协议，不仅会影响两国关系，也会影响更广义的中国经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2018年即将结束，中国经济走到了十字路口，选择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很简单，要么进一步开放经济，要么面临经济增长的迅速减缓。中国表示希望进行改革，但是必须要按照自己的步伐。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传达的信息，但他也发出了警示。
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
没人能够确定90天的时间是否能够确保美中两国达成协议，而不确定性影响了企业在国内或国外投资的意愿。在过去一年，房地产、零售业和汽车市场开始衰退，股市跌幅超过20%，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控制失业率。中国开始依靠刺激措施来支持经济，但是中国经济问题分析人士甘思德说，寻找契机并不一定需要补贴、高科技或者是什么神奇的法术。
我想问题关键并不是政府是否会踩油门，而是他们是否愿意尝试通过进一步开放来使得机器更有效的运转。这要求减少对私营企业、外国公司以及目前不开放的领域投资的市场的限制。
华为高管孟晚舟被逮捕，使得复杂的贸易争端更加错综迷离。目前华盛顿和北京都试图将这两个问题分开，然而贸易战显然不仅仅关乎贸易。甘斯德说，这还涉及到奠定美中两国关系基石的理念，以及中国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开放市场。
我想美国的目标是找到一个能够与中国在商业层面和平互动，但同时又保护我们国家安全的平衡点。我不认为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一目标，认为算了，我们无法与这些人交往，我们得离婚，这会导致第二次冷战。
他还说，截至目前，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如何回应。未来商业和政府层面的不确定性仍会继续。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政府今年六月向中国重要的商品施加关税惩罚，中国实施了报复，这导致两国关系愈发紧张。特朗普政府表示，正在试图重新发展对华经济与战略关系，以贯彻美国优先的政策。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 维达库斯瓦拉就特朗普政府2018年采取的对抗中国策略发来了下面的年终报道。
中国在近期的一次航展上展出了自己制造的飞机，尽管美国的军事开支依然是世界第一，中国的军费也在迅猛增加。
中国的军费开支29年来持续增长，现在大约是228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特朗普总统执政初期努力培育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试图限制朝鲜的核计划。美朝新加坡历史性峰会结束后几个星期，美国就指责中国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窃取知识产权，并首次向中国产品施加关税惩罚，北京方面进行了报复。
The focus really of this year has been，
所以今年的重点的确就针对贸易，贸易也就变成两国关系未来是否能向前发展，是否会增加对抗的试金石。
美国政府同时对南中国海维持自由航行感到担忧。美中军舰十月份险些相撞，凸显双方爆发潜在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对中国的意图的确感到担忧，担心一旦发生危机，中国会动用持续增长的军事力量在整个地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中国的一带一路大规模海外投资战略也引发担忧。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越南来，就像侵略一样。
中国政府为这项战略计划开支10000多亿美元，帮助将近70个国家实现连接，进一步确立中国对世界上62%的人口的影响力。
如果我们会说普通话，那就好很多，因为现在做生意依赖中国。
为了提高竞争能力，美国政府今年10月份成立了新机构，帮助筹集600亿美元的私人资金，向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提供借贷。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指责北京方面试图干预美国的内政，并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采用新的战略。
To reset America's economic and strategic.
重新发展美国对华经济与战略关系，最终确立美国优先的目标。
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同意将贸易战暂停90天。自那以后，中国降低了对美国汽车进口征收的关税，但北京方面12月份又表示不会妥协。
我们要拿出抓天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确保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继续指责中国政府为夺取国际科技领先地位而发动黑客攻击，暗示美国无意在新的一年减少对中国的全面抨击。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中国709被抓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说，他已经得到律师的通知，当局对王全章的审判定在12月26号举行，被控罪名颠覆国家政权罪。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2月24日，也就是星期一下午，709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在网上发布信息，说王全章的律师刘卫国刚刚通知他，王全章案的开庭日期定在12月26日上午8:30，地点将在天津第二中院。李文祖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
对，是，就是今天。”就在刚刚那个我接到刘卫国律师给我发的短短的一个信息，他就说告诉我说26日上午8:30开庭。
在什么地方说了吗？
天津二中院。我得马上把这个地址什么的发出去，这是我刚刚的叔父。
李文祖还对美国之音说，
刚刚嘛看到那个刘卫国律师给我那个短短的信息的时候，我就突然立刻我身体就是开始浑身发抖，然后就觉得那个心就扑通的开始急跳，到现在包括我整个身体的，我觉得各个器官的反应都开始出来了，身体不舒服的状态，我觉得是我其实是挺紧张的。
网上出现的消息说，王全章被控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1976年2月15日出生的王全章是中国山东人，维权律师的代表人物之一。 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被当局抓走，杳无音讯超过1000多天。美国国务院曾发文称其为人权英雄，欧盟也对其予以声援。德国总理默克尔2018年五月访华期间曾会见李文足。为了寻找丈夫，李文足徒步前往天津寻夫，前不久还削发以示抗议。中国将审判王全璋的消息披露后，网上立即出现关于709律师王全璋案的舆论。有人希望李文足算一算从王全璋被抓走到现在的准确时间，因为王全璋迄今为止处于与外界几乎毫无联系的状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来自美国各地的几十名维吾尔人和关注新疆事务的各界人士，那么日前呢，在白宫举行集会，抗议北京在新疆的大规模的拘禁政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已经成为当下全世界最紧迫的人道危机。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瓦瑞斯·阿布利莱提从波士顿赶来参加集会，这是他第一次公开为维吾尔人发声。两天前，经由自由亚洲电台证实，他从去年开始失联的家人被关押在新疆阿图什市郊外的第五在教育营。
So this is my family. This is mother.
这是我的家人，妈妈、爸爸、弟弟。我弟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唱家，他们现在都在集中营里，在新疆阿图什市。我希望中国停止种族灭绝，释放我的家人，释放维吾尔人。
和阿布利莱提一样，参加集会的海外维吾尔人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家人目前正被中国当局拘禁。
I'm an American citizen. I live here. So,
我是一名美国公民，住在这里。这些是我的家人。这是我的大哥，他经商已经20多年了，是一个很好的商人。他的两个儿子也有很大的家业。他们从2017年起就消失了，大约是4月的时候。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我家人的消息。
My 82，
我家有82口人，现在被关在中国的集中营。最年长的65岁，最年轻的16岁，包括十几位女性，16至25岁，其余是男子。
过去一年多来，中国政府在新疆设立的大规模拘禁设施引发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根据各方统计，被拘禁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人数从几十万到100万不等。流亡维吾尔人团体认为这个数字可能更高。中国政府近来公开表示，这些营地是去极端化培训班和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则指出，被拘禁者被灌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营地中可能还存在强迫劳动。越来越多的批评声音认为，中国政府在当地的拘禁营项目和对穆斯林在宗教和文化上的打压是当下全世界最紧迫的人道危机。美国国会目前正在考虑一项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侵害人权、制裁施害者的议案。 VOA 是肖宇、宁露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近期访问了原《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胡德华，他的父亲已故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生前直接参与主导了改革开放这场历史性的变革。胡德华回忆了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的一些经济主张、倡议和突破，毛泽东时代一些进取的历史贡献。同时谈到了他对改革开放深层意义的一些看法和见解。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对胡德华的采访。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耀邦书记提的是那个三个有利于。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改革是否还是那三个有利于。如果还是那三个有利于，就应该按照那个路子走下去。如果不是那三个有利于， 改革目的是别的，这我就不好说了，对不对？哎，这是一个。第二，我觉得70年代末80年代的改革的红利呀，大概老本啊，大概也吃的差不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深圳当年特区的很多政策已经在全国都推广了，哎，尤其加入了 WTO 已经都推广了，具体的政策已经基本上走到头了，哎，这我觉得啊。那么经过40年的发展呢，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认不认为有问题？我们现在好像听今天的这个报告说改革开放成绩特别大，问题呢好像没说什么问题，都说一片大好。你没有问题，我的天哪，那你朝哪儿改啊？所以我说没有说不行，他改革他没方向啊，是不是啊？你首先要说哪儿不行啊，哪儿不对啊，哪儿跟这个这现在有好多问题了，你跟国际上啊，这个咱也有很多问题啊，中美贸易战，WTO， 还有跟日本，还有南海，它有好多问题啊。那么这些问题呢，就是，这个，这不是这是我看到的啊。那我没看到的那多了。你农村联产承包已经又走到头了，对不对？现在又面临一个集约化，一个规模化，这怎么办呢？是吧？好像这40多年也没人听说咱农业再怎么干，不知道。你说我深化你得有具体措施啊。你像耀邦书记他那一项一项都是具体措施啊。那我想听听咱的具体措施啊。经济是发展了，但是有很多人不是说叫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嘛，所以大概咱们党有很多这个人呢觉得这是不对的，哎，所以我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也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连邓小平都不懂，对吧？虽然他们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一定还说要坚持社会主义，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他采取的那些办法建设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经济的那些办法，他们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这个看法都不同。这个稳定如何来理解，这也是个问题。是不是大家都不说话啊，鸦雀无声，这是一种稳定，是吧？还有一种稳定，比如说像美国那样，议员们开会吵架，说我这个，比如说啊，有的是我跟贸易战我谴责中国的，还有的说我不谴责中国的，那么你认为它稳定不稳定啊？对不对？所以对稳定，首先稳定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这个不清，我们这个没有说明白。谁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对不对？但是我有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叫反对？比如说我反对毛主席打倒彭德怀，那你说我也反对毛主席，这咱不好说了，是吧？打倒这个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哎，那你说我反对他这个，那你说我叫不叫反对毛主席啊？那么上来就给你扣个大帽子，说你反对，那你说这玩意儿我就没法说了， 所以你这问题啊不好回答。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由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在2018年取得进展，前特朗普团队部分成员或是认罪或是被定罪，调查在2019年可能进入高潮。那么接下来就请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带我们进行回顾一下。
2018年，数名前特朗普团队成员因与涉俄调查有关的问题进出法院，他们之中有前国安顾问迈克尔·弗林、前竞选团队经理保罗·马纳福特，以及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尽管调查似乎出现进展，特朗普总统仍然坚称他的2016年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没有任何勾结。
在穆勒调查的问题上，我们对于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很满意，那就是没有任何勾结，从来都没有。在竞选上，我绝对不会需要俄罗斯的帮助。
而反对派的民主党人都对穆勒的调查表示支持，其中包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他们不应当能够结束这次调查，也不应该限制调查。他们不能够干预穆勒未来的举措，以及做他认为必要做的事。
法律专家道格·斯宾塞说，特朗普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成为调查的关键人物。
在迈克尔·科恩开始与穆勒团队合作之后，很多关于竞选的信息浮出水面。第一个就是我们了解到可能的竞选财务违规，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团队给和他发生关系的女性付封口费。
分析人士吉姆·凯斯勒说，在中期选举后的数次审判显示，穆勒调查似乎可能进入高潮。
我们现在钓到了大鱼，像弗林、斯通、总统的私人律师科恩，他们不是与总统决裂，就是处于险境，所以未来60天会非常有趣，但这对于总统来说不是好消息。
特朗普的共和党支持者敦促尽快结束调查，这也包括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
我们现在需要结束调查，已经17个月了，美国人民有权利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有违法行为，犯法的是哪些人？
法律分析人士里克·西蒙斯说，涉俄调查可能在2019年进入尾声，但是国会需要应对结果，这很可能是弹劾总统。
最终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并且取决于这份报告的内容对于美国人民和民主党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对国会的共和党人意味着什么。
随着特朗普总统和不少民主党人准备在2020年竞选总统，涉俄调查不管结果如何，都可能会对2019年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不久前下令将驻扎在叙利亚的全部美军撤出。他的这一举动引发了包括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内的众多人士的担忧。有人担心，如果美军撤出，诸如伊斯兰国等组织将卷土重来。此外呢，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也将会有恃无恐。美国为什么要此时撤军？相关担忧是否有必要？下面是美国奇瑟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美国观察节目主持人采访时所做的分析探讨。
是，首先想请教您的就是，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这一次从叙利亚撤军的这样一个决定啊，是引发了不光是这个外交啊、国防等官员的这个质疑或者说担忧的声音，也引发了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议员们的这些担忧啊。那么其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说，如果美军从叙利亚现在全部撤出的话，像伊斯兰国或者说类似的这样一个组织有可能会死灰复燃。您认为这种相关的担忧是否有必要呢？
川普总统这一次透过推特宣布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决定的话，确实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惊讶。那么首先谈到这个国会的话，国会里面虽然说他的这个他同党的这个议员在参议院里面占多数， 那么参议院的话，在美国的这个两院里面的话，也是有比较多一点的这个外交上的这一个参与的权利。虽然说这外交政策主要是总统的这个行政部门的权利，但是过去的话，国会是要想要限制总统的在外用兵的这个权利。这次刚好相反，这次是总统在完全没有任何谘商的情况之下把这么重大一个事情呢，就透过这个推特来发布，就让国会感觉到说这个行政跟这个立法部门的关系已经失衡。那么就讲到这国外的话，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让盟友也好，让敌人也好，都感觉到相当的草率。那对盟友来讲的话，就比如说这过去帮助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欧盟国家，包括以色列，包括库尔德人的话，都觉得是一阵的这个错愕。那么对敌人来讲的话，如果说美军就这样子很快就撤出来，然后完全没有章法的撤出来的话，那么看起来会受益的呢，是除了这个阿萨德政权之外，再来就是支持他的这个俄罗斯跟伊朗这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草率的一个决定的话，不管是让朋友也好，或者是让这个敌人也好，都感到相当的错愕。
嗯，是的，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总统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之后啊，在这个宣布做出之后，在美国国内呢是有很多这个担忧的声音啊，或者说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俄罗斯的领导人普京，他对特朗普总统撤军的这个行动是表示赞扬啊。那普京是称这一举措是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么您认为，如果美国从叙利亚这个全部撤军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对当地的局势可能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看到现在有人说这个有人发出这样的担忧啊，就是认为美军撤出后，那么叙利亚的领导人巴萨尔阿萨德政权可能会进一步的得以巩固。那么被认为是支持阿萨德政权的伊朗和俄罗斯会将美军这次的这个撤军行动视为是一场重大的胜利。不知道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首先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话，他的撤军的理由是说，基本上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他在还在当候选人的时候就讲过，说他希望能够把美军从海外给撤回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这个民族主义者的一个讲法。那么另外就是说，他认为现在这个伊斯兰国 ISIS 的话，他现在所占领的这个疆土的话，已经比他全盛的时候要小了很多。当然这个是因为有这个美军在那儿驻扎，然后扶持了在当地的这个库尔德族人还有其他的盟友，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 ISIS 虽然这个版图已经缩小很多，但是没有完全斩草除根。那么我很担心，就是说这样子这个草率的撤军之后呢，本来阿萨德的话，他的政权已经是这个摇摇欲坠，那么我相信可能会死而复生，然后再加上这个俄罗斯跟伊朗的这个协助的话，他会巩固他的政权。那么也许他会有巩固他政权之后呢，也这个叙利亚呢，基本上来讲的话会回去过去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是一个在人权上的话让人很担忧的一个政权。那么这个美国本来进入这叙利亚唯一的理由就是要去打败这个伊斯兰国，那伊斯兰国并没有完全消灭，所以我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来结论，就是说美国进去这个伊拉克这场这个战争的话，这个输赢到底是何在？
嗯，是。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的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啊，那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宣布他将于明年的二月底离任。我们知道除了中东地区之外，在亚太地区啊，这个美国与韩国、日本这些传统盟友的关系，以及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啊，都是影响美国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马蒂斯部长离任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安全战略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走向，您认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的一般人可能认为说，中东跟这个亚太地区的话是两个区域，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事实上关联至为重大，关联是在于说这个其他的就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就是说三军统帅跟国防部长的不和，能够结论说到底美国的就作为一个盟邦的这一个信用到底是否可靠。我再讲这么一点，就是说过去去年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在宴请习近平主席的时候，他同一天命令美军这个用飞弹攻击这个阿萨德政权。为什么？那时候阿萨德政权用这个所谓的化学武器 来攻击他自己的人民，所以给他找到一个借口。那他这样做，一方面的话对这个习近平就是说表示就尊以上宾，另外一方面的话表示给他看说，我现在要你做的有关于北韩的这个事情的话是非常认真的，所以对习近平来讲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那么我觉得现在他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把这个得手已经来了这个成功给让出去的话，可能会让这个北韩呢会蠢蠢欲动，让中国呢觉得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的话他是随时可以放弃他的原则，然后他要做任何决定的话是随性所来啊，而且非常的不可预测。那对于其他的盟邦像日本和韩国甚至于台湾的话，可能也会担心说如果碰到哪天有一个总统他主要是为他自己或者为国内这个的政治的考虑的话，很有可能会放弃对他们的承诺。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盟邦来讲的话，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是我看到这个现在除了我们刚才谈到从叙利亚撤军的消息之外啊，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消息说美国现在还在考虑是从阿富汗撤出一半的驻军。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举动能否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准备在这个中东这个力量收缩的这样一个事态呢？您的看法？
在阿富汗地区的话，这个情况也当然是比那个在这个塔利班他在掌权的时候要好的很多，但是也不能够说完全的平静。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美国在那儿驻军的话已经有17年了啊，这个是美国在任何的这个战役里面驻扎最久的时候，所以美国的一般的老百姓的话是有一点厌战。然后川普他作为这个总统候选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说要从阿富汗撤军。但是我觉得说这个过去，我相信每一位总统就他的前任的话都想过要撤军的问题，但是你要撤军的话一定要是在当地这个情况已经相当的稳定，而且当地这个亲美的这个政权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如果说你提早这个撤军的话，只能说是让这个前功尽弃，让这塔利班呢还有神学士的话这个卷土重来。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启瑟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详细的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四架解放军军机，包括轰六、运八、苏-30以及两艘军舰，在沉寂半年之后呢，近日再次贴近台湾东南沿海的防空识别区，飞往西太平洋进行远海长训。与此同时，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周年谈话中强调，要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动权与主导权。北京对台是打算以不变应万变守住红线，但是要主动出击，反守为攻。另一方面，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签署3项合作协议，台北市长柯文哲再提两岸一家亲，并致赠近平给上海市副市长周波。那么这与习近平谐音，但是不是对习近平示好呢？不过两岸这个双城论坛场外有独派人士丢猪肉抗议，两岸一家亲在台湾是否遭到了污名化？那么非洲的猪瘟的蔓延对两岸关系是否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那么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胡凌伟，那么另外一位是台湾的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那么胡凌伟认为呢，大陆有实力和责任主导两岸关系。
从一个非常客观的从学术的角度来思考，也就是说，因为台湾和大陆两方面它的综合实力的差距是非常大的，非常悬殊的。而且现在随着大陆社会整体建设的不断的快速的发展，两岸综合实力的差距在日益扩大。那么这是个基本的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实力强的他就有更多的能力，同时也有更多的责任来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保持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陆因为综合实力的强大，所以在两岸关系上大陆有更多的主导权，而且呢也有更多的责任 来维护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保持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所以这个是从一个基本面，从学术角度也好，从客观现实的基本面来观察的。
另一方面，胡林伟认为呢，美中关系是两岸关系的基调。
大陆也好，美国也好，包括台湾的领导人都要看到一个基本的现实，那就是说两岸关系，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它是非常客观的，也是非常明确的。在这个基础上，各方随着各自的利益，有的时候发生冲突，有的时候是存在一些矛盾的时候，各方都会从主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么一个客观存在的两岸关系的时候呢，就会导致问题的产生。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时候，两岸关系台湾就会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之下。当中美关系这么一个大的背景出现问题的时候，台湾就会成为一个问题了。而且这对台湾来说的话，本身也是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报道科处长也提到的一样。
好，
所以，对各方领导人来看，都要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台湾和大陆必然会保持某种形式的连接，这是由于历史文化包括地理上的一个因素决定的。而且就是说，而且我想最后一点想说的就是说，对于各方领导人来说的话，能够认识这个现实，再来推动这样的政策的话，就会使得政策更有一个现实的基础。
台湾的范世平教授认为呢，美国打台湾牌，台湾喜忧参半。
对台湾来讲，当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啊，台湾这个可能在可以说从1979年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受到美国的关注。包含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APEC 的代表张忠谋啊，可以说是首次的从台湾加入 APEC 以来，首次的跟美国的副总统进行会谈，就是从来没有的这个潜力啊。当宋楚瑜当时去 APEC 也顶多是跟美国的国务卿见过面，所以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副总统彭斯不但跟张忠谋见面，前一阵子彭斯还公开的称赞台湾的这个民主的发展，另外也指责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外交打压。当然台湾这是喜的地方，但是忧的地方当然还是因为中共最近从这个今年以来已经有将近4个对台湾邦交国的挖掘，当然也引发了美国国务院的注意，而且也试图做某种一些动作来进行一个弥补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台湾现在面临到这个中美两个贸易大战或各个大战情况下，地位将来我们在还是要戒慎恐惧。那蔡英文基本上他还是相当的冷静，也没有成为像陈水扁时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 trouble maker， 是个麻烦制造者，而且也符合美国的利益。那这次的这个九合一大选，很多的国际媒体都认为说是中国的大胜，那当然相对来讲似乎是美国的大败。那美国是不是认为是大败？所以我觉得大陆这一次对于这个国民党大胜，我觉得他们态度相对是比较冷静的，也并没有搞到这个喜不之声。为什么？因为美国会不会认为因为这次大败而希望在明年的总统大选对蔡英文有更多的实质或更多的帮助，来让蔡英文的政权能够延续下去？因为的确现在在这个中美的这个关系来讲，台湾已经成为美国印太战略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对美国来讲与蔡英文是有比较高的互信，甚至这个互信基础还高过跟赖清德。
那么另外呢，范世平教授还认为呢，弹劾柯文哲想当总统需要多说。
柯文哲从一个墨绿的2014年当选，2015年他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之下然后只谈了两岸一家亲，就能够到上海去参加双城论坛。我认为能做这个决定的人，恐怕绝对是国台办主任以上的层级才有办法来做这个决定，因为这个大概跟过去中国大陆的这个对台的一些坚持，一定要承认九二共识是不一样的，就有人说他是无党籍，所以另辟蹊径。当然，我认为这是大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弹性。我也认为是中共高层，甚至是习近平主席的拍板定案啊。那因为这个的确是知识体大。那柯文哲到目前为止，我也必须要讲，他非常的善用他的一个弹性啊，包含他对于九二共识，他说我对于大陆方面所提出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发展基础的这个事情，我表示尊重与理解其实这句话有两个含义，一个是 九二共识是和平发展基础这个事情是大陆提的，不是我提的啊。那大陆提的这个说九二共识是个好东西，我尊重跟理解，可是我没有接受啊。当然大陆很多学者像最近这个严安林啊，这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副院长，他说因为柯文哲现在只是市长，所以他可以勉强过关，如果他未来要选总统或者更上位，他必须要说的更多。
那么胡立伟认为呢，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可以解决政治分歧。
两岸的城市也好，农村也好，他们的社会发展都是需要用一种开放的、多元的去吸取一些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的一些经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两岸之间的城市交流尽快的去推动，我想是对城市的发展都是有正面意义的。而且特别是值得关注的就是说，当两岸现在在高端政治现在还存在很大分歧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针对两岸民众的一种诉求，特别是九合一选举中所显示出的台湾的民众现在对于经济议题、对于社会民生议题他们的关注度更高，而不是关注那些所谓的证明啊、公投啊这些。
好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加的聚焦这种低端的经济议题、社会民生议题，我想也是为今后两岸解决政治分歧创造条件。所以我就觉得两岸之间的城市交流还是应该积极鼓励和推动的。
那么范世平教授认为呢，经济政治不分家，台湾又开太阳花。
经济跟政治，当然大陆想把它分开啊。韩国也说经济100分，政治0分。可他后来他也承认了九二共识，九二共识难道不是政治的表态吗？啊，民进党当然就这样批评了，说你说一套做一套。我们看到吴宝春台湾面包师傅到上海去开店，他也希望从事经济，但是却被要求要表态，说我是以中国人为荣啊，我要承认这个九二共识啊等等。那变成一个单纯的面包师傅，也必须做政治表态。那所以看起来说经济跟政治要完全分开，可能并不是这么容易。我觉得大陆现在当然要思考是，是不是还要在像2008年马英九执政时候放这么多的陆客进来台湾？如果过去那2008年都是造成一些特殊的啊政商的人士或特殊的团体来获益，一般民众感受不到他的一个外部利益跟获益的话，那如果还是重蹈覆辙的话，我认为太阳花学运可能还会再发生。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台湾。台湾的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提出，两岸应该想出一个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新名词。不过呢，台湾的朝野立委认为，重点不在于新名词，而是双方应该坐下来商谈并建立互信。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鸿钧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两岸之间如果出现一个化解僵局的新名词，一定还是会有反对的声音，结果也只是多了一个新的标签。
重点在哪里？就是两岸要坐下来谈，谈出一个真正我们可以解决的一个方向嘛。哦，就是就好像当初为什么会有九二共识，就是由两岸坐下来谈。
李鸿钧还说，两岸之间如果没有一个谈话的机制，双方就只能一直在玩猜谜的游戏。针对两岸一家亲的由来，李鸿钧解释，这句话并不是柯文哲所发明，也不是中国对台的统战用语，而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2006年访问大陆时候所提出，然后再由习近平主席等人在其他场合引用。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开幕式之后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两岸一家亲以及九二共识在台湾已经被标签化。他和上海方面提出，应该想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新名词。不过，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表示，两岸关系及政策是中央政府的职权，两岸之间的城市交流应该少一点政治，多办一点正事。邱垂正还指出，两岸城市交流应该秉持对等尊严的原则，不应该设置任何的政治前提和不当干扰，如此才有利于双方的良性互动。来台出席论坛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表示， 九二共识是政治基础，也是两岸城市交流的正确认知。只要对两岸关系有正确的认知，大陆愿意和台湾更多的县市展开合作。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两岸之间不是一个新的名词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主要还是对岸和台湾缺乏互信的基础。
目前看得起来哈，这个所谓九二共识跟两岸一家亲，在某些方面，在两岸部分或许对岸会接受，可在国际上我们很清楚，在国际上它就是一个中国，那中国在国际社会对两岸一家亲或者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啊，并不是照着我方所期待的版本或做法在进行，所以那是内外有别的在国际上在过去一段时间并没有减少任何对台湾的打压。
罗志政委员还指出，以地方包围中央一定是对岸未来会做的事情，地方之间的交流表面上看来没有特别之处，但是中国的政治目的就是要以商为政，逼迫台湾中央政府在两岸问题上让步或是向中国的立场靠拢。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五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他只是丢出意见，要怎么做其实蔡政府要去想想。他还指出，现在每一方都有坚持，如何妥协出一个方案，彼此共存共荣，也许才是比较新的想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森林通常被称为地球的肺，因为它们产生大量的氧气，同时呢也储存了大量的碳。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们想要确切的知道碳储存量，因此呢他们刚刚发射了一颗卫星，最终将带来精确的测量结果。下面是易凯文在华盛顿的报道。
树木构成了科学家们所说的世界生物量的很大一部分。
当我们谈到森林的生物量时，谈及的就是树木的重量。如果你知道树木的生物量，知道它们有多重，一棵树生物量的一半就是碳。
确切地知道有多少能令地球变暖的碳被锁在这些树上，既了解碳封存的过程，是美国宇航局科学家们长期以来想做的事情。
我们了解当前森林的含碳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一张关于碳储存的全球地图，原因是每当我们砍伐树木时，我们就会释放碳进入大气层，但我们不知道它们释放了多少碳。
现在科学家们将获得碳存储量的全球地图，这要归功于12月初发射的一颗冰箱大小的卫星。这颗卫星很快将被部署在国际空间站上。
全球生态系统动力学调查使用的是一台激光雷达，因此它是一台有源光学仪器。我们有发射光脉冲的激光，它们向下传播到地球，再从地球反射，然后我们接收到反射。
经过准确测量的反射将让科学家确定森林里和你家附近的树木的准确高度和重量。这不仅能帮助科学家们确定碳存储量，还能帮助他们确定在哪些地方可以种植更多的树木，以及森林砍伐向大气释放的碳含量。
事实上，关于 JEDI 最酷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将得到高达100亿树高的测量。你所在的街区的树木很可能会被 JEDI 测量。
全球生态系统动力学调查将在未来两年内展开，并将监测冰盖融化和沿海洪水等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利用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 空格 Chinese，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文浩，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加拿大、美国及其盟国要求中国释放在中国被拘禁的加拿大公民，中国政府星期回绝了这一要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说，中方对加拿大以及美国等个别国家发表的相关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加拿大外长方慧兰星期六呼吁盟国支持加拿大谋求被拘留的加拿大公民获释，并指中国的这种报复性抓人做法对整个国际社会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中国的一份研究报告说，美中贸易摩擦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持续时间更长，而对美国的经济负面影响则持续时间相对较短。被称为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星期一发布2019年经济蓝皮书，对中国明年的经济前景做出较为悲观的预测，认为明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将持续下滑， GDP 增长率在 6.4% 左右，比2018年回落 0.2 个百分点，而明年影响中国经济的最大外部冲击是美中贸易摩擦。中国说，从2019年1月1号起调整一些产品的出口和进口关税。中国财政部星期天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一份声明说，对化肥、铁矿砂、木浆等96项商品不再征收出口关税。声明还说，还将对700余项商品实施进口暂定税率，包括新增对部分药品生产原料等产品实施零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说，他任命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帕特里克·沙纳罕接任即将离任的马蒂斯担任代理国防部长。特朗普在一份推文中说，我很高兴地宣布我们非常有才干的国防部副部长帕特里克·沙纳罕将从2019年1月1日开始出任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在担任副部长和此前在波音任职期间都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他会很出色。此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军预计将在明年二月底离任。星期六晚间袭击印度尼西亚巽他海峡一带的海啸已经造成200多人丧生。印尼国家减灾局星期一说，海啸造成281人死亡，1016人受伤，57人下落不明，预计伤亡人数还会继续上升。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习近平发表改革开放40周年谈话，对台发出